今天主题就是萨赫之章的第二章，初世纪的逼迫。今天我们通过这章呢，要思考下面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也是困扰，一直在困扰那些虔诚的，但是受逼迫的基督徒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这么敬虔，我还要面临这么大的逼迫，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上帝通过这样的试炼，这样的环境，他的旨意何在？为什么唯有这样的试炼才是造就我们的途径？哇，那么再一个问题，也是本章最后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真正让我们妥协，真正让我们在信仰上出现这种裂痕、这种问题的，不是外部压力的压迫，而恰恰是我们的妥协，是吧？就关于这个妥协，先知也用了不少的篇幅在讲这个话题。所以我们今天大致通过这第三章，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呢看，夫妻都有哪些逼迫，再看这个逼迫的缘由，从大的，从善恶之争的大的广角来看，怎么去体会它。第三，这个逼迫对于造就我们有何意义。第四，真正让我们压垮我们的不是逼迫，而是妥协。那么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到达妥协的。就这样的几个问题呢，我们展开我们的第二章。那么大家看，耶稣在世的时候啊，跟随耶稣的门徒通过马可楼，通过圣灵的配将，这个从唯唯诺诺的暗地里的信仰变成了似的宣讲。那么耶稣的门徒还有就是初期教会的宣讲呢，就势必引来传统宗教对他的逼迫，就是传统的犹太教，是吧？那么这个逼迫，带来了一个结果，那就是门徒的四散。四散的门徒，我们的称之叫 diaspora。正是因为这个四散，而应验了耶稣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吧？传开了，就像蒲公英的种子，唯有风才能把它带到远方。那么这个压迫，就像一股风，恰恰给了这个看似弱小的新兴的宗教带来了生命力。那么另外一个压迫的源头就是什么？叫异教罗马。因为当时罗马是很得势的嘛，包括当时耶稣在世的时候，犹太地境也是罗马的殖民统治的这个辖区殖民地。那么罗马异教的逼迫给耶稣和他的门徒们的信仰带来了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就是什么？就是纯洁纯粹，是吧？他要不停的来保持自己的纯粹，一个是四散带来了生命力，那么一个是保持他的纯粹带来了他的 identity， 是吧？他的身份，他的认同感，这是当时一个大的背景。那么在我们汉字里啊，大家看，我们经常讲逼迫哈，因为我们今天主题就是初期的逼迫，所以大家看这个逼迫的逼字。逼是外力，对吧？在这个外力的驱使下，你被慢慢慢慢的逼到一个死角，是吧？这是外力的逼迫，就是步步紧逼啊，把你逼上梁山啊。所以我们用这个逼字，它就是 剥夺你的自由，剥夺你的余地。那么迫是什么？迫是对这个外力的你的什么？你的反应，你做出何等的对应。那么历朝历代，从该隐杀亚伯开始，整个圣经逼迫我们的这个势力，逼我们的这个势力，这个外力是不变的，是吧？它是跟上帝的道抵挡上帝的道的势力，是破坏生命的势力，是阻挠救赎的势力，是要把我们匡缚在他的势力之下的禁锢我们的一个势力，这个势力是不变的。那么真正的交给我们的功夫，就是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外力的胁迫逼迫，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反应，怎样的对应，是吧？这是我们要做的功课。所以这个迫，有的时候我们是迫不得已啊，我们是迫使的，我们要去做这样那样的选择。所以在这种外力的紧逼下，我们做出怎样的反应啊？你不局迫，而是反而从容，是吧？坦然。那么在这种逼迫之下，你拥有的那份从容，那份坦然，都是从平日里你跟上帝的建立的这种关系，平日里在你生命中建树的这种道理而来。如果你平日里没有这种建树，没有这种真理的把持把握，那你在外力的逼使逼紧逼下，你就不会有这种从容和坦然，你就不得不迫使你做出一些让步和妥协。所以我们在意的不是这个外力的逼，是吧？这个是历朝历代都在的一个力，而且是变本加厉，它只是换了一个版本，换了一个形式而已啊。但是这个力是一直在的，关键的是我们每个人要什么要怎么去反应，怎么去对应，是不是？那么我们就看初期教会是如何去面对这个外力的，而且这个外力是双重的外力，而且回顾整个基督教的逼迫的历史，没有比这个时代逼迫是最什么最严肃的。那么当时异教罗马从我们著名的这个皇帝尼禄，是吧？ Nero 皇帝，那么他逼迫基督徒，是吧？用角斗场，用这个狮子坑，用火刑，用十字架逼迫基督徒。但是大家知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么接下来皇帝Vespasianus我们叫维斯帕乡，那么他在公元70年和他的儿子提多把耶路撒冷城围得水泄不通，把圣城耶路撒冷和圣殿夷为平地，在他们父子手中，耶稣对耶路撒冷城的预言就这样成就了。那么还有一位皇帝，就是多米西亚纳斯，我们就翻译成图明上有很多种翻译啊，他什么自诩为神，是吧？大家知道耶稣的门徒当中著名的这个门徒约翰，就是写启示录的约翰，就是在他统治时期被发配到拔摩岛，是吧？甚至把他放进了，据说把他放进了这个滚开的油锅里，但是主的使者却毫发无损。那么接下来皇帝就是谁呀？图拉真Tranianus。还有那么在这个图拉真皇帝的时候呢， 在公元112年，他把基督教定为是非法宗教，是吧？禁止结社，就是不让聚会。那么在公元107年，就是继雅各成为教会领袖的西门在图拉真同一时间殉道。而且当时安提阿教会的领袖是吧伊纳爵也殉道。那么接下来很多皇帝继续采取的是对基督教的高压政策啊，哈德良啊，还有这个安东尼啊，安图尼斯，他们都采取了对基督教的高压政策，逼迫教会。那么到了奥勒留呢，奥勒留他肆意的虐待基督徒，甚至呢不许受逼迫的基督徒呢用法律的途径来维权，不许他们申诉。那么到了这个德西乌斯和瓦勒良的时候呢，在公元250年，他要灭除所有的教会，而且要恢复古罗马的精神。这个时候迦太基教会的总督这个教会领袖西普里安殉道。那么到了戴克里安皇帝的时候，凯撒戴克里安的时候，对基督教的逼迫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是吧？303年他颁布了第三道谕令，拆毁全国的教堂，焚毁圣经，是吧？搜捕一切领袖，而且让人们逼迫迫使人们祭祀罗马诸神，违令者一律处以极刑。那么到了次年304年颁布了第四道谕令，是吧？迫使你放弃信仰并向罗马诸神献祭，违令者罚。那么我们草草的略过了在罗马帝国，也就是基督教的初期，教会的初期逼迫教会的具有代表性的罗马十位皇帝凯撒，是吧？那么对此圣经所预言的就是七教会当中的士美拿教会。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是吧？但是你却是什么富足的，跟今天的老底嘉教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老底嘉教会是安逸，是麻木，看似富有却是贫困。那么二十节说，你要将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把你们几个中间几个人下在街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什么？受患难十日，对吧？也就是我们刚才列举的这十位的罗马的凯撒。所以你们务要什么？自始忠心，我就赐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对于这一段教会的历史圣经通过约翰已经预言了，而且这个预言按照上帝的话语成就。那么大家看撒旦逼迫呢，它分为一个是硬的，一个是什么软的。那么撒旦通过罗马帝国来逼迫教会，是吧？用的是什么？是杀了很多人。那么这些殉道者的宝血就成了孕育上帝教会的滋养的滋养肥料，是吧？所以今天的教会，大家要牢记，今天的教会是在诸多殉道者的这个牺牲为奠基而矗立在今天的大地上。 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越是逼迫越是高压，教会就如同熬炼的精金一般，生命力是不可磨灭，所以撒旦就硬的不行，来什么？来软的。这个软的就是什么？哎，给你好处，给你名，给你利，是不是啊？让你妥协，让你让步。而这一招，撒旦是每次都能够尝到甜头。那么我们首先要看第一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这个苦难这个逼迫要临到近前的基督徒身上，这个答案呢，我们在66卷圣经当中最先成册的约伯记里边，上帝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在天上长子的会议上，撒旦在那里不无得意的招摇过市，所以上帝就问你从哪里来，撒旦摇头晃脑地说，我在地上往来，是吧，走动，走来走去。什么意思？他说这个地球已经是我的地盘，他在向上帝主张自己的主权，主张自己的代表性，是不是啊？也就是说就像以扫用一碗红豆粥就出卖了他的长子权一样，人类的始祖用那个善恶分别上树上的果子就把地球的长子权拱手让给了撒旦。所以撒旦他认为自己有了代表性，因为他认为自己撼夺了地球的主权，所以他就来到天上长子的会议。但是上帝问你有没有注意看我的仆人，我忠心的仆人约伯。所以你看上帝把撒旦的视线引向了谁？引向了约伯。上帝说只要地球上还有一个像约伯这样的人在，你就代表不了这个地球，主权就不归你，你篡夺不了，是不是啊？约伯正直敬虔敬畏，远离什么？远离罪，是吧？是这样一个人，是吧？那么只要这个地球上还有这样的人在，这个主权就不会旁落。所以耶稣就是呢撒旦最拿他没有办法的那一个，因为在他身上撒旦找不到任何的瑕疵。所以撒旦说约伯敬畏你岂是没有缘故。哎，撒旦希望我们信上帝有缘故，言外之意撒旦约伯如此的正直信靠，是吧？这样敬畏你远离罪信靠你是因为有缘故的，你对他好，你给了他诸般的什么？诸般的福气，是吧？也就是说他的信仰如果是一个杆子的话，之所以他能在你面前能够立正，是因为这里有很多的什么？这里有很多的支撑，有很多的支撑，这就是缘故。不信你把这些支撑都给他什么？撤掉他，你看他还能不能正，还能不能直？你看他还会不会敬畏你？你看他还会不会远离罪？你看他还会不会信靠？撒旦说 OK， 你撤，如果撤了他倒了，是吧，算你赢。如果你撤了他不倒，这个信仰就是什么？就是纯正，是不是啊？所以大家看约伯的苦难是什么？是善恶之争 天庭上开始的这个善恶之争，在约伯还不懂的时候，还没有悟到的时候，善恶之争他已经成了善恶之争的最前线，成了善恶之争的焦点。他的每一句话，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成了善恶之争这一战役的成败。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可能都将成为善恶之争的最前线，其实我们就是，是不是啊？那么你看约伯支撑他的那个缘故，第一个什么，他有很多的财物啊，他是东方首富啊，那么接下来就是什么，他有很多的儿女啊，是不是啊？那么滋生他的还有什么，还有他的妻子啊，是不是啊？你看撒旦言外之意，哎，你给他这么多的支撑，是吧，这么多的靠头，所以你对他好，所以他也对你好，所以撒旦总希望我们有缘故，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有来有去的交易。所以上帝说你把这些都什么都撤掉，所以第一个撤掉什么财务，第二个撤掉什么儿女，第三连谁都撤掉了，妻子都撤掉，所以现在剩了个核，是吧，剩了个心，这个核心里面有什么，是不是啊？所以把这一切都撤掉，我们认为是祸，撤掉这一切的过程我们认为是祸，但是撤掉这一切的过程是我们把核心直指上帝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用核心跟上帝对话的过程，不再用这么多的包装，不再用这么多的外物跟上帝对话。所以那个少年官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说你把所有的财物都什么，财物都分给穷人，你来跟从我，什么意思？耶稣要直指这个少年的核心，要跟他的核心对话，是不是啊？但是你有那么多的外面的包装啊，你就没法直指你的核心，因为你有太多的什么，太多的障碍，到达不了这个核心。所以这个障碍越多，才是真正的祸，这才是真正的祸。因为什么？你没法跟上帝用核心来对话。所以大家看这个代就是什么，你有很多的期待啊，你有很多的等待，这个靠头就是这个代。所以撒旦说约伯敬畏你，约伯正直，约伯远离恶，是因为你给了他很多的靠头，有很多的代。所以上帝说那你就绝了他吧，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绝代。那么绝代以后剩的只有什么，只有核心，是不是啊？只有核心。所以这个核心我们叫什么，叫人儿，花生人啊，什么人儿。所以你看如果你这个核心里面是一个人，那你就是人，是不是啊？这个人就应该什么，就应该正直，就应该敬虔，就应该良善，就应该远离恶。那么绝的是什么，对。所以啊，你认为我对，其实这个对都是什么对，都是相对，是不是啊？要绝了这个对，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讲叫对不起，是吧？我们在这个宇宙里，我们不过是一介尘埃，我们是相对的存在，我们只能看到前方，看不到后方，是不是啊？我们只能当下，我们遮不到过去，也翻不到未来，所以我们绝对是相对的。你怎么在一个相对的存在，你怎么能在无限的时空里主张你的对呢？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主张他们的对，其实他们的对也是相对，是吧，是小枝，是砍井之蛙的捉箭所主张的对，所以要绝了这个对。所以你绝了这个带， 绝了这个罪，也就是把所有的财产啊、儿女啊、名誉啊、地位啊、身份啊都把它动迁掉、拆迁掉以后，那么就剩你单个一个人了，对吧？我把它称之叫核心。你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什么可眷恋，没有什么可依靠，所以你单靠上帝，这个境界叫什么？叫禅，是不是啊？叫禅。所以大家看约伯他的苦难，虽然他在苦难当中没有参透，其实他已经露出了核心，是吧？这个时候他孤独，他只有跟谁面对面，只有跟上帝面对面。这是约伯的什么境？约伯的禅境，是不是啊？约伯的禅境，禅不是佛家的无有，不是佛家的专利。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基督徒的禅境，就是与上帝独对。你要想与上帝独对，你就要绝了那些带，绝了那些对，啊，露出你的核心，让上帝直指你的核心，用核心跟上帝对了。所以苦难是什么？逆境是什么？是我们通向上帝的捷径，是我们是将我们的核心袒露给上帝，将所有外在的这些包装啊，这些对待呀、啊，我们这两个词加起来叫对待，是吧？对待都给什么？都给拿去的，否定掉的过程。所以耶稣说，你要跟从我，你要先 deny 否定你自己，是不是？那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苦难临到敬虔人、正直人的缘由之一。我们要从善恶之争的大的视角来审视，我们就发现，哦，原来我们不知不觉的已经被立在了善恶之争的这个风口浪尖上，是吧？我们成了一台戏，我们被放在了独角的位置上，我们的一句话，我们的一个选择，我们的一个动念，都牵动着善恶之争，整个善恶之争的这个局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缘由。那么第二，上帝希望通过要成就我们，我们有个成语叫大器晚成。那么我们在讲大器晚成之前呢，往往忽略掉了上面的一个成语，叫什么？叫切磋琢磨，是吧？什么叫切磋琢磨？如果你遇到了一块大的玉石，那么你就要把不是玉石的地方糟粕，我们叫糟粕，要把它什么？要把它剔除掉，是不是？所以你要切它，要戳它，然后呢，你要让它成器的话，必须得琢它，最后你要磨它，磨它，磨完了它才会什么光亮，是吧？剔透，是吧？才光亮剔透，是不是啊？所以需要这样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它要动用很多的力气，是不是啊？刨子、斧子、奔子、锥子，这些力气都要动员起来。所以我们就会什么痛啊，你要经历这些切割，什么琢磨，所以我们会痛啊。所以你看为什么上帝会安排一个让你很难心的人在你身边。有个姐妹曾经来跟我诉苦，她说，哎呀，牧师啊，我瞎了眼了，之前这么多男人，我怎么就瞎了眼，打了个这么个仗啊，喝了酒就打我，对吧？没事就跟孩子们撒气，哎呦，我们家简直就是地狱。你说上帝为什么这么待我？我说上帝在切磋你啊，琢磨你啊，要让你成器啊，而且要成个什么器？大器啊。所以 成就你的时间要长，岁月要长，动用的力气要比别人锋利啊。如果你不想成器，那你就放弃掉这个力气。如果你想成器，是吧，你还得感谢这个力气。所以他一感谢这个力，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从大的角度去看，从善恶之争的大的视角看，从上帝造就我们的大的视角看，从上帝的视角一看，哎，我们就参透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哦，原来上帝是在造就我。所以这个过程虽然有点痛，有点苦，但是如果上帝造就我，终究在上帝手中成为他手中何用的器皿，这是何等的福气。那么我就要什么，我就要看守，要看守这段苦难。所以不但不嫌弃了，不躲避了，反而感谢丈夫，这个磨难她的丈夫这个利器了。所以这个妇人一旦内心当中有了感谢，她的生命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个妇人以前是抱怨埋怨甚至是怀恨，但是这所有的东西变成了感谢以后，是吧，就是能耐了。能耐是吧，这本事嘛，本事叫能耐嘛，他就有了能力，能耐了，耐得住了。所以他一能耐啊，他生命发出的气息信息就不一样，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信息再笨的人就能感知到，这个丈夫就感受到了，诶，我的老婆跟以前不一样了，信了上帝以后，是吧，我这么对他这么百般的不好，但是他还心存感恩，是吧，他释放的信息，哎呦，有能耐，不一样。所以这些加一起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什么力，感召力，感染力，是吧，感动。哎，我们有了这个东西，那么随着岁月，不但你成器，而且你还能什么，你还能成人，是吧，不但成己，还能什么，还能成人呢，这个就叫救赎啊，这个就是救赎。这是上帝让我们经历苦难的又一个原因，是吧。所以孟子在跟告子聊天的时候也说过这段话，这是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天将任大任于是人也，必先什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就是不能让你事事顺心的，是不是啊？所以动心忍性，让你忍性的，是吧，增益其所不能，以前没能耐，不能，现在什么，能耐了，能力了，是吧。这是上帝要让我们什么，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让我们成器。你不愿意受，那你就放弃了上帝的美意，是吧。你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苦难，那你就放弃了上帝对你的切磋琢磨，你就永远不可能成器。所以我们经常说是链断呢，你看链是火呀，什么意思啊，去渍提存，把渣渍都给你去掉，然后这个存字我写错了啊，是这个，应该是这个存，是吧，叫去渍提存。那么断是什么，断是什么，是捶打造型，你要挨敲打，是不是，你要用火炼，比平时热七倍的火。所以大家看甘雨的三个伙伴，他只要稍稍点点头，装一个模样，就能躲过这比平时热七倍的火窑，但是他没有躲，既或不然，这不妥协，既或不然，我们也不会什么，不会躲过啊。如果他们绕过了，妥协了，他们也就错过了已经在火窑里的人子，是吧。所以大家记住，在我们进入这个让我们成为这个纯金的，是吧，人练就一番火眼金睛的这个耶稣的火炉之前，孙悟空进入太上老君的火炉变成了火眼金睛一样，我们进入耶稣的这个苦难的火炉，我们才能提炼出这种石头所有撒旦诡计的 火眼金睛，属灵的火眼金睛，是不是啊？嗯，所以要锻炼，要打造啊，就在那锤炼我，敲打我们，让我们成形成器。哎，那么在第二章里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不让这些恶人戛然而止？上帝一把抓住他们，逼迫了手，而是上帝让他们什么恶贯满盈，让他们恶贯满盈，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经常讲叫度。你看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人都有个温度，叫 36 点什么5度，对不对？外国人是，中国人也是，欧洲人是，非洲人是，啊，古代人是，现代人是，这是中，谁定的？生命的主人定的，是吧？但是生命的主人并没有定一条死线，让我们死死的在这个树上不能变，而是给了我们一个什么？给了我们一个度，这个度叫什么度？叫福度，可以福，福是可以调的，是吧？所以往上42度，往下34度，好吧？所以我们在这里是什么？哎，热了就往回调，冷了就往上调，它有个调。那么你不管怎么调，你都有什么？你都有数，哇！所以你发烧发到42度，那你就得有数了，哎呦，到了极限了，就得往回走。你体温降到了34度，那你就心里有数了，你得往上走，是不是？所以在地球围着太阳转，有没有轨道？有没有度？是吧？有轨道啊，360度啊，是不是啊？啊，那么这个度到了这个至，是吧？夏至、冬至，这个至你就要往回返，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轨道叫什么？叫 aster， 叫 aster。那么你到了这儿，叫灌了，叫满了，是吧？至嘛，你到了这儿，你得返，你得往回返，你为了返，你就得返，叫回。是吧？你要改，你要回来，你要不回来，就从这轨道蹭就什么，就出去了。我们这个称之为叫过，是吧？所有的罪都是什么？都是过，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东西你架不住什么叫累，积累呀。所以中国人在罪恶之间还有个概念叫逆。
是
唯独中国人有的一个概念叫孽。什么叫孽呢？孽就是你平时没觉得他怎么回事，是不是啊？偷人家一点东西啊，撒个谎啊，或者欠人钱不还呢，虽然人家也没告你，你也没吃官司，你良心上也没有什么谴责，但是这些东西会一点一点什么，会一点一点积累，哎，累到一定的程度，这个量就会量为量，就会变成什么质的变化，量变到什么质变。所以你到这不返叫什么 dis 就是出轨的意思，是吧？是 disaster 就是什么灾难的意思，是吧？灾难的意思，出轨了，就是啊。所以你看我们就要在上帝的这个度当中，心里要有什么？有数。你不能什么？你不能一直反，反就是什么？不反，一直不反，过头，这个叫什么 ？disaster。所以你看，道字这个手是不是头啊？是吧？你不能过这个头。道就是上帝给我们画的那条线，你不能过头，是不是？所以我们中国人要什么？要知道啊，这样你才能够心里有什么？有数，你才能度，定这个度的叫法，就耶和华的法度，让我们有聪明有智慧。所以恶人就是心里没有法度，心里没有数，是不是啊？所以他不知反，所以他一直过头，然后攒着，积分攒满了，是吧？哎，到时候轰然响，这个叫恶贯满盈。 上帝并没有在那里看着你就这样亡，是不是？上帝在不停的不停的通过先知也好，通过各种的事件也好，要什么？要把你拉回来。所以在罪恶的道路上奔跑才是咒诅。如果你在罪恶的道路上春风得意的时候，如果有人拉了你一把让你跌倒，你要感谢，是不是？你要感谢。所以在罪恶的道路上跌倒才是给你的机会。如果在罪恶的道路上奔跑，你做什么事都顺利，做什么事都春风得意，这才是真正的咒诅。那么最后讲到妥协，是吧？妥是什么？妥是安，妥是稳，是不是啊？这个协当什么？协当协同一样，是吧？啊，就心意一致叫协，是不是啊？你心不一致，你力就不能往一处使。所以大家看，我们安在哪儿，我们稳在哪儿，是不是？罗德走着走着，本来我们应该是行者，是不是？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道路是行的地方，不是住的地方，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求到的，你必须得什么？是行者。所以亚伯拉罕安住在哪儿？安住在乌尔，妥妥的，75岁，75年来在自己的家乡，人际关系、经济收入、家庭、事业、朋友圈，妥妥的，人家住在那里。但是上帝说你上路做什么者？做行者。圣经不叫行者，叫什么？叫客旅，是吧？你就是住五星级宾馆，你也不能沾恋那里，那不是你的家，是不是啊？所以行者行囊越多，顾虑就越沉重，所以累字也是累字，是吧？你的钱就是财产呢，你心里记挂的东西越多啊，你的累越多，你就越累。你的汉字多简，是吧？意义多深。所以我们心记在哪儿，我们就会稳在哪儿，就会安在哪儿，我们就妥在哪儿，是吧？那你心一旦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跟世界就同了，是吧？我们就为他效力了，不知不觉的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你这耶稣的旗号却站在了撒旦的麾下。撒旦说你嘴上喊没关系，是吧？哎呀，你的旗号再鲜明没关系。撒旦说只要你站在谁的麾下，站在谁的阵营里面，站在你把根扎在了撒旦的阵营里面，你已经不知不觉的跟他一心协同啊，你在为他效力，这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善恶之争里面，我们就看到教会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妥协的，是吧？当时在双重的逼迫下，你要信耶稣的话，你要把脑袋随时做好掉脑袋的准备。所以你的信仰跟什么是紧紧相连的？跟生命，是不是啊？然后呢，慢慢慢慢慢慢，你的信仰不再跟生命有关了，跟什么？跟生存有关。你是为了生存而信仰。慢慢慢慢，撒旦就不再让你什么为生存而什么，而是为更好的生活而信仰。但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什么生命。”哎，信仰是关乎生命的，要用生命去追求，要追求生命。哭泣的教会就是冒生命之险，为生命而故，去追求生命的真谛。但是慢慢慢慢，信仰开始每况愈下，为生存。现在我们是为什么？现在不为生存去啊，为更好的生活，是不是啊？哎，为名，是吧？为利， 去打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王国，其实是撒旦号令的王国，可是上面却堂而皇之的插着耶稣的旗号。所以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是我的孩子，都能进我的国，唯有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才能进他的国度。好，今天我们就第二章的一些话题，我们做了一些阐释和抒发。我把麦再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好，谢谢曾牧师啊，就从第二章提到早期的教会所面对到的各样的考验，所应当去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去应对哦。那也象征着可能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个人在我们生活里头要持守这个信仰啊，有时候你可能遭遇到了极大的逼迫是你没有想象到的。那有时候可能就是觉得你的环境呢似乎就非常的容易容易参加聚会，容易取得信息，容易过一个有信仰的生活，但同时这个周围呢却带给我们蛮多的影响今天曾牧师呢也让我们可以从这个早期教会所面对到的问题呢，就也换作是我们可以在这些的历史所经历的考验学到什么警惕，那可以怎么应对也用着我们中国文字和成语之类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对照。我们谢谢曾牧师。不晓得在这里我们有没有伙伴有一些的问题那我们当中也有主讲人如果他们要补充因为对于同样一个章节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的领受，不同的角度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或许给我们的伙伴们有更丰富的看见。对，这边我知道有柯牧师在我们当中，王博士也在我们当中或者是其他，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熊汉老师，或者是对，那就是如果有的你们也有一些分享的话你们可以开麦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在聊天这边写下或者是你可以开麦来直接问我们的主讲，还有其他的牧者也可以参与协助我们的一些答题。我想机会也是难得那我们的今天参加大概我们现场的与会者有400人啊，还有在 Facebook 还有腾讯里头也有其他的伙伴那我相信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来表达或者是写在你聊天都可以。好，对，那么就这样子的早期这个福音刚传播的时候如果一开始呢是一个顺利的话，那是不是对于教会的发展会比较快呢当然逼迫或许不会教习宣教福音的大家的这一种热忱，但如果顺境的话岂不是会更方便然后更迅速这个福音能够传递吗那对，就从这个历史当中我们是不是会觉得是如此呢因为我们也现在处于多数是相对比起当时更自由的一个福音环境没有那么严重的逼迫对，如果早期在更自由的情况下，是不是福音可以更容易传递开来是不是会有这种效果呢？曾牧师你认为呢？
其实撒旦总是要把真道扼杀在摇篮里，扼杀在萌芽状态， 所以当真道的道统要继续的传承的时候，撒旦总会穷凶恶极。所以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就是每当道成肉身的那个道统在延续的时候，从摩西啊，还有到耶稣啊，他总是全变本加厉。所以我觉得就像庄子所说的就是小知和大知一样，我们要从上帝的视角，从善恶之争，从上帝的视角去看待我们今天这个人生舞台上发生的一切。所以你只有了解了整个剧本，你才能了解现在的一幕和你现在扮演的角色。不然的话，当局者才是最迷的，当局者才是最迷的。而且你演的越认真，你在没有看到整个剧本和这个剧情还有这个角色的意义的时候，反而你的认真才是搅局，才是整个舞台最不和谐。所以我们读圣经，不但要见树木，更要见森林，要有贯通的视角。
嗯哼，
要从更高的高度和境界去俯瞰的这种会当凌绝顶的视角啊。所以一味的追求圣经知识的广博而没有得到境界的提升，我觉得这个反而会助长我们的一种骄傲。
是，好的。好，那我们其他的讲员在场的话，我也想说来提问哈。我想王博士，你的那个经历也有一些你的过去的特殊或者是遭受到某一种信仰上的比较有受到不管是压迫啦，或者是误解哦。那一段时间的经历哦，我想不是每一个人，不是很多人有的哦。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述一下啊，在比较多的打压情况对你的信仰是有什么样的作用？你会不会怀疑人生啊，或是说越打压呢你越挫越勇呢，还是会一种感觉到你这样的一个持有信心为主而努力，但却遭遇到一些挫折，那这个经历对你而言有什么效应你在那时候怎么经历？我想问一下王博士，你在我想因为看到第二章教会有类似的过程。那相对你现在是比较自由嘛你比较等于完全在信仰的追求上或者是持守真道上是这个环境没有问题的你这样做一个对照你对你而言有什么样的不同吗你是怎么经历这两种环境的是不是可以请王博士给我们来现身说法一下因为你的经历也有你比较特殊的过程，是吗？
哎呀，谢谢杜牧师，谢谢曾牧师刚才的这个讲述，因为我上来的稍微晚了一点，所以就听了后半段感觉这个讲者把他和中国的文化有一些结合然后做了一些对这一章做了一些总结那这个我觉得是这样，这个第二章啊，它在整个这个书的它的位置在哪里呢？它的位置就是要给我们奠定一个就是在教会教会的一个变化，它对应了什么呢？对应了这个伊甸园的这么一个情形。伊甸园一开始上帝创造的时候是完美的，很快呢一个欺骗进来，这个教会就经不起经不起这个试探，就犯罪了。 那么当耶稣他刚刚建立教会的时候，他同样的也是，首先这个教会一开始也是很纯洁，那接着慢慢的这个试探进来，逼迫进来，啊，这个教会慢慢的就啊妥协是吧？啊，这个就堕落。那在这个，他这也是为后面的书章呢奠定一个基础啊，这个教会的这种善恶之争在。教会的这种反应让教会的逐渐的这个堕落，我们看到在这个里面呢，它其实它是也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释，是吧？那为什么会遭遇不公？那为什么上帝会让这个教会呢承受这个逼迫？那基督徒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这个苦难对于福音来说，它是一个种子呢，它是一种赐福呢，还是说单一的就是一种害啊？教会如果说在这边继续坚持下去会是什么状态？那么教会的妥协腐化它又会带来什么？那么在这样的应对中间的教会始终是有两等人，就在啊这一章里边呢，已经二章提到的一等人是研究救主的生活，并恳切的设法改正自己的缺点，以迎合基督的榜样；而另外一种人呢，就是逃避那暴露他们错误的清楚而实际的真理啊。就是这两等人呢，他在教会呢始终是有的。这两等人呢，他常常又没有办法妥协，是吧？所以这样呢，长久的话，他遭受内外的逼迫，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果效，是一个必然的这个结果。那么早期的教会，它实际为我们确定了一个确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他们可以说是特立独行的一群人。我是母在这一章里写的说，他们无可指责的操行，毫不动摇这种信仰。是一种使不断的使罪人觉得不安的谴责，他们是人数虽少，又没有财富、地位和尊号，可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们的品格和教训为人所共知，作恶的人就必战惊恐惧。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呢，它没有什么新鲜事儿，一个是光明之君，一个黑暗之君。他俩的这个主张原则做事的风格也没什么改变，唯一的就是这个善呢，它永远不改变，它不需要改变。所以从古到今，这个善它始终就一个原则，但是恶呢，它不断的变着花样，它原则没有改变，但是它是不断的变着花样啊，来这个欺骗世人啊，迫害世人，所以一直在变的就是恶，善从来不需要变，真善美通通不需要变，但是假恶丑啊，不断的在变着花样对教会、对世人呢发动这个进攻，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有可能面对这种逼迫，我不要说我的自身经历，这个就说了也太个人化了。
因为你的这个经历是比较特别，就是想要知道说这个在这个逼迫的状况，你的信仰跟神的关系，或者说你现在是一个很 relax 嘛，就是说信仰很自由的这个情况，那么又有没有什么样的体验？
他实际呢这样说是稍微宽泛一些，我大概可以说一下。我想呢大概四个字吧可以来解释应该是怎样的，就是在基督里。用圣经的话说呢，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话，它就有相当的高度，就不太容易受伤。你要是在自己里边的话，在自己的名誉，在自己的情感，在自己的这种感受啊、面子啊各方面里边的话，就比较容易受伤。不受伤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说我们怎么去对待这一切。以前呢，这个有一首诗，大概可能大家也是王安石写的，是北宋的时候的王安石写的， 里面有两句大家都很熟悉，是吧？他就说叫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站在一个最高的地方，就是你再有浮云在上面，你遮不住他，对吧？遮不住他，他已经站得最高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他的。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就是在最高层。在最高层的是其他的这是恶的势力，它是不可以企及的地方，是达不到的一个高度，你没办法达到这个高度。你恶人行恶虽然恶，但是它的高度有限。那么而这个比较有哲理的是什么呢？是基督，在基督里的这个最高层呢，它不是高傲，它恰好呢是卑下啊，他恰好是卑下，就是把自我放到一个，就是这个英文圣经在翻译，在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的一段话就是就是说耶稣让自己不明一文，在让自己啊，就是不值一钱啊，不是一钱不值，一钱不值。那我觉得自己一钱不值的话，那别人说踩踩也就无所谓嘛，一个垃圾踩踩也没有关系。所以呢他这个状态啊，就是非常有趣的。但保罗是反复讲这个状态，我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让他的生也能在我身上能够显现。就是一方面把自己当成死人一样，当成垃圾一样，当成死人一样，另外一方面呢，在基督里是一个上帝的儿女。这两种精神同时出现，那我们对待这些事情呢，心中就能得到安慰，心中得到安慰。本来我就是一文不值的这么一个人，让人家说几句就说几句的。我在教会里呢，是有一些这样的经历。自从一开始进教会，就开始被差不多是教会的头号的有名的这些牧长们吧，就被他们来说，其实说的都不是事实，但是呢，我想想他们是长子，说就让他们说几句呗，啊，那就说，他们一说就说几十年，说的几乎都不是事实，他们都没见过我，都不认识，但是他能够说几十年，我就心想，哇，你这几十年你是拿啥东西在说呀？你压根你都见过面都没见过面的，不认识的，你在说什么呀？那是有这样的人。在教会呢地位挺高的，在华人教会地位挺高的，但是呢这又何妨，这又何妨，让他说吧，啊，就在基督里嘛。那么现在呢也不见得就多么自由，因为我们教会里边呢它有一个大众化的信仰，还有一个呢是真理的，就是圣经的真道的信仰。但是你要是把这个真的东西指出来的时候，让大众的脸上挂不住，是这样。你比方说，我常讲这个我们教会大众化的信仰，这个长安审判，他硬认为这就是洁净圣所，他不是，谈恋爱就不是结婚嘛，那是两件事情。你把这个点出来的话，大众挂不住，脸上挂不住，那挂不住他就对你进行一个打压。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啊，所以那怎么办呢？怀圣母还是那句话，在基督，圣经说在基督里，怀圣母加了一句话，他说在基督里的真理。那这个真理在基督里，他就算是少数，他也没有关系。那你要关键，你要保证呢，你不是在自我里面，是吧？你是要在基督里。所以我想呢，这个当初的早期的这个信徒，他们能够顶住啊，就是跟耶稣在一起的那些人，他们能够顶住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他们见过，是吧？他们见过生命之道，他们也把自己呢置身在基督里，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那么这些榜样的力量呢，也可以激发我们，毕竟我们还没有受到逼迫到流血的地步吧。哎，就是说两句呗，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就这样。
是是是，这是一个很考验我们信仰的真实，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的一个明证，所以 上帝也希望我们真的在基督里啊，但他知道我们不是，所以让我们遇到一些这样子的挫折也好，别人的误解啊，那更能够来提醒我们是不是有在基督里哦。好，谢谢王博士的分享。那这边有一些问题哦，我想请郑牧师来回答哦。在这边有说，听到有一些说法呢，是因为现在的教会信徒的信仰不够坚定，或者是说呢，跟上帝的关系不够亲密，不够好啊，所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逼迫。那是这样子吗？啊，或者说我们信仰越坚定，是不是逼迫就会来到？那这样子有点矛盾哈，那就是到底大家要不要信仰好啊？信仰好就会有逼迫，那是不是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哦？那是不是郑牧师来给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有吗？郑牧师？
不管表面如何，文章如何。如果你实际妥协在撒旦的阵营里，已经站在了他的麾下，撒旦是不会为难自己人的，这是其一。其二，已经站在了上帝宝座前的人，就是这个撒旦够不到的地方的人，撒旦是拿他没办法。就是猎人是不瞄高飞的鸟的，因为你已经在他射程之外了，但这样的人我估计不多。耶稣也圣经说得救人不多，是从这个我是从这个层面上去理解这句话的啊。还有一群人就是两可，所以两头都在拉他，所以在这个两可的人身上的磨难，那我们就要看是不是上帝在拉他，还是撒旦在拉他。所以当你煮地瓜的时候，刚放进去的地瓜你不会用筷子去捅它熟没熟，已经闷了二十分钟的诅咒，你也不会用筷子去扎它熟没熟，是吧？只有那个半生不熟你搞不定的时候，你才去用筷子去捅它。撒旦也会在不停的去敲打我们，看看这个是我拿他有没有办法的人，他会不会妥协，会不会妥协站在我这边，他也在拉人。所以撒旦是软硬兼施，对有些人他用软的，因为那个他吃软他就用软的，有些人他不吃软他就用硬的。所以撒旦是他很聪明，他会因人而放箭，是吧？有的是软箭，有的是硬箭。有的人刀架在脖子上大义凛然，但是他就会拜倒在石榴裙下，是不是啊？所以那个参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是呀。所以我们也要有心理准备啊，其实你忠心守道的话啊，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难处啊，所谓的压迫也好，或者是阻碍，那你就要做选择，是不是还要继续忠心到底哦。
所以逼不是问题，逼不成问题。为什么？因为撒旦总是步步为营，一直在紧逼我们。关键是破，平日里我们有没有这种信仰的把持，真道在我们里边。所以面对不管是软的硬的，我们如何去做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对应，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功夫所在。而不是去研究撒旦用什么方法来逼我们。千变万化，就是病毒再多，你的免疫功能强大，他就拿你没招。是不是啊？你自己免疫防火墙没了，是个病毒就能撂倒你。
好的，那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哦，这个 Sophia 哈，他说如何判断教会是不是成功，是要从数量呢，或是所谓的质量哦？ 数量当然就是会众的人数哈，质量可能就是他们信仰是中心。那教会的数量是可以衡量那质量是怎么衡量呢？就是他的信仰品质，当然逼迫可能会衡量了各样的试探。但如果一般常态的情况，教会的质量可以怎么样去衡量？对，请郑牧师，您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
很多人成功，但他没有成长。在他成功的光环里边，还有一个未成长、长得幼稚的孩童在他里边。所以他会瞒，他不讲理，他会暴躁，甚至他会动粗。但是在你还没有能够驾驭成功带给你的能量之前，也就是你还没有成长和成熟之前，你已经成功了，而这个成功恰恰是让我们快一点衰败的捷径。因为中国人也讲要厚德载物嘛，你的载重量还不够然后你就给你载上了十吨百吨的货那最后你还是要被压垮的。所以我觉得教会的成功，什么是成功的教会？第一，你的信仰不再为人所左右。哎呀，长老今天对我不好，态度不好，牧师今天讲得不爽，哎呀，我就想着要换一个教会，或者是对外事品头论足，心里愤愤。你说这个是很幼稚的表现另外呢，教会不是用能量去打造硬件。真正一个成功的教会，它是用更大的能量去做生命的工作，做生意能够怎么得人，是吧？我也经常跟我们教会的国内的牧长们探讨一个问题，我们把教会那么多的十亿现金哦，存在银行里几百万几百万的存，然后最后评估一个牧长成功的一个尺度，就是他用这么多的现金去盖一个教堂，盖一个大大的教堂，然后成为主堂母堂旗下有100多个子堂然后作为成功的一个标志分会啊区会啊甚至这个总会啊都拿它趋之若鹜，是吧但是我觉得当然这个也无可厚非，是吧，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你能拿这么多的十亿去雇更多的高素质的传道人，是吧就让他们潜心做传道得人的工作建立更多无形的这个信仰的团契我觉得两者，如果 A 牧师打造了一个硬体的最大的教堂，而 B 牧师没有这样的硬体的教堂，但是他却下面有很多这样无形的这种团契啊，各种的形式的聚会啊，他得了很多的人，是吧？而这个人只是无形的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评估一个价值，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企业也好，它不光是评估你硬件的东西，它更多是评估你软体的实力，是吧？所以现在我们国内教会，我对海外的教会我没有发言权哈，但是至少国内的教会，我觉得我们现在没有软体，没有事工，没有一个成熟的成功的事工的典范，家庭事工、儿童事工、妇女事工，是吧？布道事工、媒体事工，大家平心静气论一论，哪个教区哪个牧师能把这些事工做得四平八稳的、齐头并进的发展？是吧？教育施工，健康施工，这些施工是软体，所以我觉得数量是一方面，但是所有的施工，它最核心还是我们的灵性。所以一个真正灵性独立自主的人，他就是进入了基督徒的禅境，他能独面上帝。耶稣将圣所的会幕分开，让我们都成为进入万人祭司的岁月的时代， 就是让我们与上帝以奉他的名与上帝独对嘛，是不是啊？所以以马忤斯的路上，当两个人在耶稣的点拨下明白道了，眼睛亮了，耶稣就傻了，好吧，让他们直面上帝，直面真道啊。所以真正一个成熟的教会，什么时候我们不再依靠牧师了，不再依靠长老了而是我们真正每一个信徒心中那个核心直面上帝的时候，这些人的团聚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教会。教会是人的概念而非空间的概念。
嗯，行，谢谢。对，我们时间哈也差不多，我们特别谢谢郑牧师给我们还有王博士给我们的一些分享啊。对，我年前在基督教策略联盟啊，那是不分教派的啊，那边也是有同工有这样的感慨哈，这不是只有我们教会，就是很多的教会都喜欢设立机构或是硬体啊。但一旦机构来就要维持那个机构，就花很多的钱，然后大家就搞在那个建筑里头，那真正对外的一个拓展呢反而就没有太大的一个表现。那这当然就是也值得我们去反省啊，这是见解。也愿我们华人的事工是有更多华人来关注啊，我们也要这些牧长们有这个远见啊，那对着未来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负担啊，跟一些行动，让我们可以有所不同。好的，那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也时间也差不多啊。那我们也要结束我们今天在我们线上读书会的一个时光，也但愿我们伙伴们我们从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的领受，我们也会把这样的音档继续在群组里头释放如果你还没有在群组当中，也欢迎你加入在海外台湾地区有 LINE 哈，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有WhatsApp， 那在国内我们就用微信的一个群组欢迎你加入。好的，那我们最后来做结束的祷告。父神上帝，我们感谢您今天透过你的仆人郑牧师还有王博士给我们的造就，给我们的分享，好叫我们可以在灵里可以成长。当我们回顾过去教会的历史，我们就知道主在这当中的作为，以及教会所面对各样的考验试探，叫我们学习的这个功课来警醒自己，特别在世界末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坚定得稳，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在主的造就上借着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扶持更坚定的走向主来的日子。主，我们感谢您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所在你里面的成长都蒙你喜悦。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